箴言六章六至十一节，经文是记载在圣经双行本旧约的第773页。圣经双行本旧约的773页，找到之后请听我读出。箴言六章六至十一节，懒惰人啊，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候聚敛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今天很高兴有吴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对付懒惰。现在将时间供应交给吴牧师。
如果大家留意在礼堂你的座位前后左右，或许你会觉得少了几个人，因为有不少弟兄姊妹在这个礼拜是出外旅行或者是探亲，所以好不好向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姊妹说声，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敬拜神真好，可以吗？我们有自由去敬拜，而且有一个这么舒适的地方并不是理所当然，因为有不少弟兄姊妹在20多年前奉献建堂，直在昨天有很多弟兄姊妹男女老幼到教会清洁打扫，前前后后室内和室外劳苦，有些人工作两三个钟，有些人更多的时间。昨天教会的清洁日有不单止成年人清洁，也都有后生仔女清洁，包括我们的儿子 Matthew， 本来他不打算来，小老哥做了些什么呢？或者还有更多比较有趣好玩的事情去做，为什么 要打扫呢？但是父母跟他谈了很久之后，后来都说服了 OK， 好，来到教会服侍，而且相当好的服侍，四方面，四个工作的地点。首先就是图书馆，因为去年九月的时候台风袭击新泽西，所以我们的图书馆的书架很多已经霉霉烂烂了，有些冧了下来，重新整理我们的书籍。第二个工作地点是前面 Hamilton 街的杂草去清洁。第三个工作的地点就是我们的儿童的游乐场，很多的木碎 mulch， 本来一大堆刚刚由木材的公司运到来，要运输到游乐场铺小孩子这个地方，让他们玩得更安全。第四个地方就是差不多做了七七八八之后，原来我们的交易厅地毡吸洗完之后，需要将差不多100张的椅子，都挺沉重的，重新排列，而且要用镭射的灯光准确无误的摆到每一张是准确的位置。所以做完这四个工作的地点之后，回到家里已经是筋疲力尽，因为平日很少是这么长时间体力劳动的工作。所以这个是一个对付懒惰其中一个的德性 弟兄姊妹，我们过去几个礼拜一直去研究七项致命的罪，今天我们思想是一个最普通的一项，是懒惰。从前一个皇帝有三个儿子，他对三个仔都相当宠爱，甚至纵坏。当他年老的时候，要计划安排承继人，不知道应该将皇位交给谁。最后到临终的时候，瞓在床上对三个仔这样说：三位王儿，我要将心里的话讲给你们知道，我决定要将我的皇位交给最懒惰的那个人。所以大仔就抢先回答说：父王，皇位应该归给我，因为我睡觉的时候，就算水珠滴在我的眼皮上，我都会懒得将水珠抹掉的，继续睡觉。二仔就不甘示弱，接住就对皇帝讲话：阿爸，皇位应该归给我的，因为当我在火炉旁边取暖的时候，就算有火焰烧住我的脚，我都会懒得将火焰拨开，情愿脚被火烧都不会将脚收回来。最后三仔很生神发表他的意见说：亲爱的父王，皇位应该归给我，因为我是最懒的人，如果有条绳将我颈吊住在半空之中，甚至有人给我一把刀可以将这条绳切断，我都会懒得拎起这把刀切断这条绳。父王听了之后称赞三个儿子：你的确，你们的确是最懒惰的人。而三仔是懒惰之中的大懒虫，所以就将皇位交给三仔了。为了要承继皇位，三个儿子他们都要付上极重的代价。大仔要证明给父亲他的懒惰，所以付上不舒服的代价。二仔也都要证明他是懒人一个，所以付上的代价是痛苦的代价，被火烧。而三仔呢，最懒惰，付上最大的代价，即是付上生命的代价，吊在颈上，奄奄一息。不单止死亡，而且甚至连他所追求渴慕的皇位都不能够承继。对于懒到出骨的人，他们宁愿死都不肯工作。印度有一句成语讲得非常生动：坐在这里比站在这里更好，而睡在这里当然比坐在这里更好。最后死了呢，比一切都好。不知道你会选择哪一样啊？懒惰的人有不同的标记，当然他没有在头上作照一次我是懒人，但是你留意他的行动举止，你会看到不少的标志。第一种的标志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箴言六章第九节，讲到懒惰人，你要睡到几时，你要何时睡醒呢？懒人第一个标记就是喜欢睡觉，而且觉得睡极都不够，他们什么都不想做，只想睡觉。甚至呢，崇拜的时候，特别听到的时候，睡得更舒服。你听见他们成日都说：我真的想早点收工，花几大觉睡。他们由早到晚都打喊路，当然啦，亦都有人因为经常睡眠不足而经常打喊路嘅。他们不肯为别人牺牲一点点的睡眠去帮助人，他们永远觉得是睡不够。懒人另外一个标志就是擅长于揾藉口。箴言26章13节：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懒人的想象力相当丰富，认为狮子会在人来人往的街头上面出现漫游，要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但事实上，狮子很少在人烟稠密的街道上面出现的，通常他们出现在树林里面，而 懒惰的人就认为要离开这么舒适的家，出到去人来人往的街道上面要办事情，是一个很冒险很麻烦的做法藉口。其实如果你不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总可以找到一个藉口的。一个高中十一年班的学生，我们就叫他做阿松啦。在学期初的时候，老师早已经告诉他们，到学期结束的时候要写一份厚厚的文章论文，学期尾要交。大部分的学生每个星期都有 一些的进度，做少少的研究，最后一个礼拜就可以编辑成要交的文章。到交功课那天，老师知道其中有一个懒惰的学生，就是阿松呢，过去那么多个礼拜在功课上毫无进展，但是他已经一早想好一个很漂亮的藉口。所以当老师要收功课的时候，懒惰的阿松就回答说，老师，我所写的文章其实写好了，不过呢被我家只狗吃了。所以老师用怀疑的眼光问，有没有搞错啊？狗怎会喜欢吃了你的文章呢？阿松就说，真的，本来他不想吃，后来我监我的狗将我的文章吞了落肚。当懒人不想做一件事的时候，总可以找到一些想象力丰富的藉口。懒人第三个特征就是缺乏积极的行动，并非没有行动，可能有小行动，无意义多余的行动，但是不是积极。箴言26章14节说，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枢纽即是门的教，门转来转去都是同一个地方。懒惰的人在床上翻来覆去都是同一个地方，虽然他360度旋转，但仍然在床上。或者回到公司，坐在自己的台、自己的座位上边，翻来覆去，原来就是翻报纸、睇新闻、饮饮咖啡，一日就过去了。或者在屋企里边行行企企，一事无成，睇下电视、睇下电脑。懒人的小动作好多，但系冇实际嘅行动，佢哋冇能力去改变自己嘅惰性。讲到底就系唔想面对挑战，唔想面对困难，所以就系做一啲毫无意义嘅重复又重复嘅小动作。懒人第四个标志咧，系让机会白白过去。箴言26章15节继续讲话，懒惰的人放手在盘子里面，就是向口撤回，也以为劳乏。留意以为劳乏这个词语本来的意思就是说极其困难，还有非常的不耐烦，将食物由碟或者盘那里拎到嘴里面都是很困难很沉重的事情，本来应该是举手之劳，甚至应该是一个享受，但是懒人就宁愿挨饿都不肯付出一点点的劳力，因此不能够吸收营养，亦都没有体力，所以身体就越来越软弱，什么都不想做。其实基督徒在灵里面有时都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我们是否把握机会每天去拾取玛拿，还是连玛拿都不愿意拾取，情愿挨过呢？懒人第五个标志就是自以为聪明，讲说话讲得好好听，但是一啲行动都冇。箴言26章16节话，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认为自己叻过全世界的人。 七是代表完全，所以他认为自己最厉害。他们会向你解释说，这件事这样做行不通的，你那个方法做都行不通的，所以呢既然行不通，不应该做，不用做。他会很有理由这样说服你，认为他那个假设是对的，所以很难跟懒惰的人讲道理。有多人情愿挨饿都不肯承认自己的懒惰，他们不肯接受一份比自己期望低少少的职位，或者接受一份薪水比自己期望低的工作。我们想一想，究竟为什么人会懒惰呢？首先，其实每一个人天生都有惰性，这个是肉体的表现，贪图安逸，不愿勤劳，这个是我们的肉体。特别现代人越来越多电器用品，可以减轻我们日常的家务和工作，有洗衣机啦，有洗碗机啦，有吸尘机啦，的确可以节省我们很多做家务的时间。而且我们有汽车代步啦，可以减轻我们不用走路行路那个劳碌辛苦。但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很容易就让这些电器用品帮助我们培养一个懒惰的习惯，只是想坐在沙发、坐在电视机面前、坐在电脑的面前吃薯片啊、饮汽水啊、吃雪糕啊，慢慢慢慢就变成 couch potato， 成为肥肥的大薯仔，坐在沙发里面一日都不愿意动。不过我们未必是这种的 couch potato， 大肥佬、大薯仔，但更可能的，我们懒惰是因为我们的挫败感，因为我们灰心气馁，所以不想再努力了，我们变得懒惰了。记得30多年前，我刚刚移民到美国，住在纽约唐人街的时候，唐人街旁边有一条包尼街，包尼街就是流浪者他们最喜欢聚居那条街，所以在那里那些醉酒佬、流浪汉就是一个名称，叫做 Barry Bums， 包尼街的露宿者。他们曾经很可能是公司里面的经理、白领阶级、高级职员，但后来无论在生意上、婚姻上、人际关系上遭遇到挫折打击，他们就灰心了、气馁了，甚至离家出走了、抛妻弃儿了、炒到老板鱿鱼了、对政府粉世疾俗，所以整天由朝到晚就是同其他的志同道合的醉酒佬，今朝有酒今朝醉，不需要负责任，不需要面对冲突，不需要正视家庭里面的纠纷争执。所以在他们身上，我常常会闻到两种的气味，一就是酒的气味，第二就是身上散发出来酸臭的气味，因为几年可能都没有冲凉。或者我们不是这种街头的流浪汉，但我们都会变得懒惰。很多时候，或者我们由于好心做坏事，出于好心去帮助别人，结果被别人利用占便宜，被朋友伤害，于是我们决定以后不要那么多事，不要再做好人，不要再帮助朋友，明哲保身。又或者有些弟兄姊妹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事，结果呢在这个社会里面处处碰着壁，多次的失败被排斥，所以决定以后不再按真理 嚟到行事啦，随波逐流。又或者我哋不断嘅为某件事祷告，相信神会垂听，点知一路祈祷好耐，神冇垂听，所以我哋放弃啦，唔再祈祷啦。又或许我哋侍奉好热心，结果咧被人批评，被人误会，所以情愿唔再侍奉啦。可能我哋有以上嘅情况，我哋为咗保护自己，唔想再受伤害，点样安慰自己嘅良心咧？就自我解释话唔做就冇人批评啦，唔做就唔会同人冲突啦，所以早啲退休，早啲收山，慢慢慢慢，我哋会变成一个懒惰嘅人，咩事情都冇心机去做。但系从神嘅眼光嚟睇，懒惰其实唔系一个天生嘅性格，冇错，懒惰系一个罪性，是因为罪而使我们放纵肉体。懒惰是罪的行为，懒惰是肉体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懒惰就是浪费了神的恩典。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箴言的作者，这个智慧人叫我们看一看蚂蚁。蚂蚁比起人，人其实是神所做的万物之灵，是拥有神的形象，比蚂蚁更有才干、能力、资源，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有灵性。人类比蚂蚁有更多伟大的目标、更多的机会，但是很可惜，懒惰的人是连蚂蚁不如，浪费了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需要好地检讨自己。马太福音第25章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五个是聪明的童女，五个是愚拙的童女。其实十个童女他们都是因为疲倦，都是睡着觉，但是五个聪明的童女就一早预备好油，所以当他们的油烧尽的时候，他们就有后备的油可以继续点燃他们的灯。而其他五个愚拙的童女懒惰，没有预备，所以当新郎来到的时候，他们就要被拒于门外，不能够参加这个婚宴。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装备自己呢？当平日没有危难的时候，我们就要装备自己，把握机会。另外，耶稣基督讲那个无花果树那个比喻，就是讲到有个园丁栽种了无花果树，几年之后要来到拿果子，可惜竟然一个果子都没有，只有叶子。主人本来觉得这棵无花果树是白占地土，应该将它斩了，去园丁求情对园主说，再等多一年啦，等我松松土、丝丝肥，假如一年之后唔再结果子，先至斩啦。弟兄姊妹，神俾我哋好多嘅恩典，要善用，唔好浪费。另外，懒惰点解系罪嘅行为？因为懒惰系唔单止浪费恩典，更加系浪费我哋嘅生命。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第九节讲到，懒惰人你要睡到几时呢？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时间就是生命，如果将我们的生命全部用在睡眠上面、娱乐上面，就是浪费生命。神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生命，而生命的资本就是时间。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时间和生命去投资在 永恒的事上。好像上个礼拜我们所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神既然知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将我们的生命救赎过来，我们不要将我们的生命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面，不要单单在这个世上打滚，为了赚钱，为了享受，懒惰的度过我们的一生，反而应该善用我们的人生侍奉神，好好的为主多结果子。懒惰为什么是罪行？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懒惰使人贫穷，不单止是经济上贫穷，而且是灵里面的贫穷。懒惰的结果就好像有强盗一样，来到将我们的财产完全抢夺。十一节话到，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懒惰的基督徒同样在灵性上贫乏。在美国有福利的制度，这个福利制度的确帮助了很多真正贫穷不能够翻身的人有喘息的机会，等他们唞一唞气，重新站稳阵脚。但是同样这些福利制度被很多懒人滥用，结果一直贫穷，到他们离世的时候都一直是依靠政府的福利。求主帮助我们对付懒惰。对付懒惰有什么政策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所罗门就藉着蚂蚁来到提醒我们要效法蚂蚁的勤奋。所罗门说，懒惰人，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留意所罗门讲到，懒惰的人是比蚂蚁都不如。人是需要元帅，需要官长，需要君王，但是第七节说，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蚂蚁能够自律，不需要人，不需要老板，不需要上司的督促，他们就勤力工作。他们懂得在夏天就积谷防饥，为将来做好打算。而懒惰的人就有一天过一天，做一日和尚就敲一日钟。对付懒惰最好的方法，不是用元帅、用官长、用君王的管制，不是用鞭去打，不是用责骂，不是用刑罚，而是教导他用更新的眼光去看将来，去看世界，去看事物。更新的眼光使我们能够采取行动，我们的 vision， 我们的眼光能够使我们产生 action 行动。所以所罗门首先提醒我们要察看新的 outlook， 新的眼光，新的眼镜。当我们年纪渐长的时候，可能会渐渐患上白内障，做完手术之后，不少的长者说看得比以前清楚好多。我们都需要这样更新我们的眼光，看一看蚂蚁，看一看我们身边勤奋的人，能干的人。而蚂蚁是一个实物教材，有一份基督教的刊物叫做 Leadership Magazine， 领导杂志，里面讲到一件真实的事情。有个人观察到一只蚂蚁，它正在行路，而且在它的背上面，这只蚂蚁背着一块树叶，是比它身材大几倍的树叶， 好勤劳、好用力嘅，一路搬抬着呢块巨大嘅树叶，喺呢个石屎楼梯级嗰度一路行，行下竟然有一条大嘅裂缝。所以呢个人究竟留意着蚂蚁，究竟蚂蚁点做呢？会唔会就此将呢一块巨大嘅树叶放在一边，掉头就走呢？还是将树叶放低之后，自己一个是在这个裂缝的旁边跟住裂缝走下去？但是蚂蚁在那里停了一阵，似乎是正在计划，正在思想，后来有新的眼光，它不是掉头走，它不是放弃树叶，而将这块树叶就搭在裂缝之中，成为一条桥，从裂缝这个大峡谷的一边走到大峡谷的另一边之后，继续将这个树叶背在它背上，过了大峡谷之后继续的前进。蚂蚁是这么勤奋，勤奋就会想到计仔，新的眼光带来新的行动，他克服了困难，而懒惰的人就在困难的面前退缩，放弃计划。懒惰的人通常只是看到现在，很少看到将来，因为现在很舒服，现在很多的享受。懒惰的人不再梦想，不再计划，不再有将来。如果要克服懒惰，就要训练自己的眼光看远一点，看长远一点，夏天就看到冬天的需要。不过仍然有很多忙碌的人都是懒惰。忙碌不等于勤力，忙碌可能是无事忙，懒惰不一定是什么都不做，懒惰可能是应该做的事不想去做，不愿意去做。很多人很懂得用藉口去掩饰自己的懒惰，例如小朋友突然间你会发觉，我很勤力帮助妈妈做家务，原来背后的动机就是他不想做功课，太困难，所以很忙做家务。又或者丈夫很勤力在公司里面做工，做到三更半夜，目的是为了逃避在家里面，不想帮助太太处理家务，不想面对头痛的儿女。又或者我们做家长的，可能很勤力做家务，由早到晚送我们的弟弟哥去这里补习，去那里打球，又去第三个地方学琴，但是总是懒于灵修，抽不到时间读经祈祷。我们往往就是用某一些的勤力去取代了，去掩饰了我们的懒惰。社会里面有懒人，也有勤劳的人。今天的社会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很特别，叫做 class mass society， 我将它翻译就是有精英亦有庸才的社会。 class 就是讲到那班精英的阶级，他们很肯读书，很肯投票，很肯社区在教会里面去担任领导阶层的工作，很肯牺牲付代价。而另外 mass 是庸才，是大部分的群众，他们经常就是坐在电视，坐在电脑面前耗费他们的人生，无所事事。可能某些教会都好像社会一样，有少数的人做了教会里面大部分的工作，而大部分的人只是到教会里面观望，做观众，喜欢的话鼓掌，不喜欢的话批评。弟兄姊妹，会不会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藉口去逃避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应尽的责任？懒得去祷告， 懒得去侍奉，甚至懒得敬拜呢？求主恩待我们对付懒惰的罪，懂得优先次序，要努力做应该做的事情。只要我们有一日活在世上，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殷勤的基督徒。当使徒彼得晚年的时候，他写彼得后书第一章，这样说，正因这缘故，你要分外地殷勤，不是懒惰。年长亦需要殷勤，怎样殷勤呢？有你知识又要加上德行，有你德行又要加上，有你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你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果没有这几样，圣经就说，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殷勤的人有远见有眼光，而且在灵里面多结果子。有个士兵在他的军营宿舍那里跟大家开玩笑，说我手里面有10元，我准备要送给呢最懒惰那个人。讲完这句话之后，有很多很勤力的人即刻跑上来，我应该拿这10元。但是只要剩下有一个最懒的士兵仍然睡在他的床里面，动都不动，只是口讲话，快点将10元放在我的袋子里。这个懒惰的士兵没有立志，没有行动，所以没有得着。懒惰的人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愿意，神必定赐给我们力量。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不过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神都不会改变我们，神不会压制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首先自己愿意，神才会动工。我们要立志改变，决定改变，采取行动去改变，神才会工作，神才会介入。愿主帮助我们用新的眼光去看神、看世界、看自己，从今天开始采取行动。请我们祈祷。父神，我们承认我们天生有惰性，我们这个肉体都是贪图安逸。然而求你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在神的角度里面，你给我们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何等的产业在天上是为我们存留。主要让我们因此而勤奋，因为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绝对不会徒然的。多谢主垂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